各位弟兄姐妹，同工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新的一章，马可福音的新的一章。那这一章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内容哦。我们会看到有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然后又会读到耶稣洁净圣殿，然后还有耶稣教导这个祷告成就的秘诀，还有最后耶稣怎样去应对那些不信之人他们的质问。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事情是很合神的心意的，有一些事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是单单看重神的心意。那首先第一个神的心意，我们来看第一节到十一节。顺服会带来神话语的成就。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段，是在讲主耶稣他骑驴进到耶路撒冷。首先我们看这里面有愿意把他们的驴驹，这一匹驴驹奉献出来的人，还有那些愿意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人群。他们是怎样的人呢？他们都是看重神心意可以成就的人。我相信这个愿意把驴驹奉献出来的人呢，也是肯定神有提前已经指示了他即将会发生的事。那他们这个拥有驴驹的这几个人，他们也是愿意顺服神敬畏神的人，所以呢门徒我们看很容易就把这驴驹给牵过来给耶稣使用。而欢迎耶稣的这些人群，他们为什么也喊着宣告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呢？我想他们应该至少是明白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才会欢迎耶稣，而不像其他那些看不明白的人。那虽然他们当中的人呢，我也觉得不一定都能够认出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这两群人，一群是奉献驴驹，另外一群是欢迎耶稣，他们都是在神眼中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只有当看重神心意顺服神心意的人，才能够让先知的预言能够成就。那我们来如果看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话，其实他就已经把这件事记载了在旧约时代。那这节经文是这样的，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诶，原来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很早很早之前就被先知撒加利亚所预言了。那最终为什么会成就呢？是因为神的百姓愿意顺服，愿意配合。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人不愿意去配合，被神感动的人也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个驴驹给奉献出来，结果会怎样？结果这个预言就没办法成就。所以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作为了基督徒，虽然领受了先知性的话语，无论是我们自己直接从神啊，神透过环境，透过圣经，透过各个渠道对我们说话，还是有先知性的服事来对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领受了，但为什么神的应许就没办法成就呢？首先这里我也想讲一下，那这个先知性的话语是真先知而来的，而不是假先知，都是公认的，是被查验过的。那到底为什么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预言没有成就呢？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到底有没有去看重神的心意，去顺服神的那一份的带领哦。所以在牧养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也会面对一些主人会来问，为什么别人都会蒙福，我却没有呢？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也真的是特别要帮助我们的组员去思想，到底他本身有没有认真去顺服，首先顺服神在圣经上面所指示的话语，还是有时候我们人因为信主真的想要祝福，就一味的想要祝福，却没有去遵行神的那些的话语。所以说顺服这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在这一章神的这个心意我们一定要看重。那第二部分我想要分享的神的心意是，神的殿乃是万国祷告的殿，在15节到第19节，我们等下再回来看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的部分。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15节到19节，耶稣讲到说神看重他的圣殿成是为万国祷告的殿，而不是里面可以做买卖的殿。那为什么圣殿里面的人会做买卖呢？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原来那时候很多人他离耶路撒冷其实住的是很远的，所以当他们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献祭的时候呢，他们需要祭物，那不方便带的话，就会有这些卖祭物的人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帮助他们做这些买卖祭物啊这些，然后所以这些卖祭物和兑换银钱的生意就应运而生。但问题就来了，你想一想，如果一旦这些钱财买卖的事进入到圣殿，你觉得做买卖的人他们还是觉得还会觉得哎，我做买卖只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会不会做着做着就会想哎，我要赚更加多的钱呢？因为这么多人来买，这么多人来卖，哎，很容易就赚钱。所以不知不觉圣殿也演变成了一个做买卖赚钱的地方。而本来呢，这里耶稣跟我们讲圣殿是用来献祭跟祷告这样的用途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允许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积极的推销他自己的产品跟服务。但我们不是说不让他卖，而是如果有人真的是需要某个弟兄姐妹的产品服务，就可以在小组长的遮盖和保护下个别的去联系那位弟兄姐或者姐妹，那以免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是陷入到这些金钱的纠纷，也避免让教会成为一个买卖的地方而不讨神的喜悦，就好像这里耶稣讲的。那这里耶稣他特别讲到说神他很看重他的殿，很看重就是教会成为这个是为万国的祷告的殿。所以呢，我们也一定要看重教会的祷告会，不单只是为我们个人的事项祷告而已。17节耶稣特别提到是为万国祷告。所以感谢主，我们回顾就在我们11月的时候，11月24号是一个很关键的日子。那一天呢，有台湾的一个公投决定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可以在台湾是合法。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加入到这一场的祷告的征战，感谢主，很多人很愿意。但是有的人可能还会觉得诶，这是台湾又不是新加坡，关我什么事呢？我为什么要为那个地方祷告呢？那我想弟兄姐妹要开始明白，这背后呢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在媒体上，魔鬼已经利用很多社会的那些知名人士来一直来倡导，一直来支持这个同性恋的合法化，也影响了很多人，特别是影响了很多的年轻人。那如果要是台湾他失守了这一道的防线，那接下来魔鬼又会利用更加多这些支持这些同性恋啊，多元性别文化的这些的这些的那些的知名人士来继续来推翻亚洲其他国家的那些一男一女的这样的婚姻制度。所以新加坡是免不了这个冲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要为万国来祷告。所以 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诶，它其实都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特别是这个世界全球化以后。所以神的殿是为万国祷告的殿，神的这一份的心意我们也是要看重。所以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诶，可以常常用我们的祷告师来祷告，那我们教会都是非常欢迎的。那我们再回到来看这个第三个神的心意，是12节到14节，还有20节到26节。这一部分我想称它为信心与圣洁带来祷告蒙应允。这个神的心意呢，在这一部分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他首先在门徒面前咒诅无花果树。第二天呢，门徒就看到树的根就枯干了。耶稣再次的告诉门徒，不疑惑的信心的这一份的功课带来的果效。为什么这里是讲到信心呢？我们可以特别来看第13节。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无花果树不是收 无花果树的时候，在13节最后的一个部分。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无花果树不是它能够结果的时候，但耶稣做的这一个，我们看到后面是在教导一个信心的功课。那除了教导信心的功课，耶稣讲完信心的功课，下面又突然在谈到刚才有弟兄姐妹提到的一个摇树的问题。他为什么讲着讲着信心突然又把那个话题转到要除去这种不饶恕人的这种心态呢？那为什么我们也来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人会问，诶，为什么别人祷告神就垂听，我祷告神就不垂听呢？啊，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首先我们先来看在诗篇66章18节，其实有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诶，原来在另外一处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心里一直在思想罪孽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会被拦阻的。难怪再往前一点，摩西的律法书也会教导我们，祭司在献祭之前也是要自洁。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不饶恕人，如果心里还在思想罪的时候，这是会直接拦阻我们祷告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会提到这方面。其次呢，就是回到信心，耶稣在这里再次的教导我们祷告不要疑惑，要有疑山的信心，事情就会成就。当然我们也在这里相信大家也很清楚了，这是必须是合神心意的祷告。那最近呢，我勉励儿童教会的我们的孩子们，就讲到说，我过去亲眼就是看过也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为了操练信心的功课，他拿了一段的时间来为他自己的近视祷告，他用了7天。当然我们不能限制神的时间，但是他就是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祷告，操练自己的信心。最终当他去做这个眼睛检查的时候呢，诶，别人看到他眼睛似乎还有一点，眼球还有一点问题，但是他说，其实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从人来看，诶，真的是哇，好像近视也是蛮难解决的，除非去做激光啊这些，但是他就是这样来操练。那在这里另外我也想分享一个故事，一个信心的功课。那有一位神的仆人名叫乔治穆勒，他也是非常注重要弟兄姐妹的生命要对，要活在真理当中的这样一位的传道人。那在1835年呢，他就领受到了，从神领受到了他要办孤儿院。于是呢，他就开始了这一项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有五所的孤儿院就被建立了起来。最终这五所的孤儿院呢，需要照顾的儿童竟然高达10024名。所以我们想，建筑费加上 孤儿院日常的开支费用是有多么的庞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穆勒这个人，他的原则是从来不要要求捐款，不向人求，也从来不把孤儿院的需要告诉人，也不借钱，他只做一件事，就是向神祷告。结果呢，每次对他们的帮助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刻就从各个地方送来，没有一次让这些孤儿挨饿。许多次在他离给这些孩子们开饭的时间已经只剩下一个小时，他才刚刚收到这些主动送来的食物。这样不单只是他，还有他带领的这些孤儿都大大的经历这个信心的这个功课，不断的操练信心，不断的提升。讲到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在我们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听过，不单只是过去的乔治穆勒，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常常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克安通牧师，他的皇家儿童事工其实也是一直在经历这样的事，在神的供应上。所以信心祷告产生出来的那个果效真的是很奇妙。但是还是回到耶稣的教导，如果我们要得着这个祷告的权柄，我们一定要首先饶恕人，我们一定要竭力除去我们生命里面的罪，然后我们这个不疑惑的信心就才能够产生出这个祷告的功效。所以呢，信心和圣洁会带来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垂听，这也是神的在这一章里面提到的他的第三个心意，我们一定要看重并且紧紧的抓住。那最后一个部分是一个反面的教材，27节到33节，他这里讲到这一群人质问耶稣，我想把这一部分称为是违背神的心意就会带来在属灵上的一个蒙蔽。那前面我们谈到神的那三个心意，那这里我们也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人就是没有办法去明白神的心意跟活出神的心意呢？前面我们看那些人，他们有一些人就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为什么后面这些祭司文士他们又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首先来看这一段，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并长老，他们是质问耶稣是仗着什么权柄来行出这样大能的教导还有神迹奇事。其实他们知不知道耶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其实是知道的。我们看他们的彼此的商议的话，他们其实是知道，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所以他们就刁难耶稣，所以耶稣呢也不想回答他们。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被蒙蔽呢？我们回来看第十八节，在耶稣赶出圣殿做买卖的人的时候，耶稣讲的话被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听见了，祭司长和文士这些人就想办法要除灭耶稣。那我们想，这些祭司长跟文士他们熟读圣经吗？他们是熟读的，他们知道在圣殿里面做买卖是不合神心意的吗？他们应该也知道。那为什么他们允许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却不允许耶稣去传天国的福音，要除灭耶稣呢？那其实允许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他们就可以收租金，就可以赚钱，而耶稣来做的事不单只跟他们传统的做法不一样，还直接断了他们的财路，跟他们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这是人的私欲，就是如果人已经知道了神的心意，读了圣经也明白，却硬硬的要去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属灵上就会有一份的蒙蔽，甚至是他自己就是看不清楚耶稣是从神来的。另外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些献驴驹的人啊，那些欢迎耶稣的人，他们就是可以看见。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我们真的要祷告去省察自己，问 觉叔，我自己是不是也是有哪一些地方是被蒙蔽的，特别是一些已经一直被教导，其实在头脑上我已是明白了这些的真理，但是我一直还没有办法，我自己甚至是不愿意去做的，有没有这些的地方我是被蒙蔽的，求你的灵来真的是来引导我，求你的光来照亮我，让我也可以真的是除去一切的蒙蔽，好更加多的走在你的祝福，走在你的心意里面。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一章的信息，这章的内容呢，其实神的话都是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单单看重神的心意，要是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去硬硬去违背，我们就会在属灵的事上，在这些圣经的话语上，我们就会有被蒙蔽，我们也会不知不觉的就做出不讨神的喜悦，甚至是我们是知罪而犯罪，这就会直接拦阻了神对我们生命里面所赐给我们很多的祝福。那相反的，这一章里面提到神的三个心意，就是顺服的话就会带来神话语的成就，其次有神的殿是为万国祷告的殿，还有信心跟圣洁会带来祷告蒙应允，那这一些神的心意我们都一定要紧紧抓住，让我们一起来勉励，一起来立志活出神的心意，活出这样的一个讨神喜悦蒙神祝福的一生。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